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蓝图。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一段，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第十七节了，现在我们就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轮流，我第十八，你们第十九，我们一直读到第二十四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哪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落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讲的前几节，你们不要失去上帝的恩，也就是领受了神的恩，又在恩典中间堕落的警告。希伯来书充满了许多许多的境界，而这些境界在反射作用的中间，使基督徒谨慎，使基督徒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得救原是神的恩典，得救原是白白的，在得救的经历中间丝毫没有人的功劳，但是得救以后把得救的功夫做成是要付代价的，把得救的这个彰显显出我们的果子来，这是付代价的。在得救之后把得胜的生活与得救的生命相称起来是付代价，所以我们应当谨慎自守，我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绝对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持守我们艰难的生活，也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功劳可以使我们保守自己才不会失去救恩，乃是说我们应当继续不断以敬畏神的心来过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所以你要谨慎，免得你们失去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使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和贪恋世俗两件事情呢，使你们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这里再次提到奸淫跟贪财是侍奉跟生活两大仇敌，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见证，我们结果子的生活在失败的中间常常因为这两大绊脚石。但一个人在贪恋世俗，就是受物质引诱以至于放弃我们的侍奉跟我们信仰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从恩典中间堕落。当一个人放纵情欲，顺着情欲来撒种的，他就要收败坏。所以呢，恐怕毒根生出来以后，你们就在贪恋世俗以及你们在淫乱的事情上堕落在恩典的轨道之外，以至于你们就被神丢弃了。这样我们的侍奉就带来一个完全不能蒙悦纳的结果，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接下去把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再一次使教会记得，我们今天来到的乃是那新约神所预备的恩典中间，而不是在旧约西乃山领受旧约的情形。旧约跟新约是完全不同 在罪恶的事情上神的做法。神在救约里面对罪是以定罪作为整个救约的中心，而新约是以赦罪成为新约的中心。所以救约的执事是一个定罪的执事， The ministry of condemnation。 新约的执事是一个赦罪的执事， The ministry of forgiveness。 所以上帝的救约呢，就显出他的公义同他的圣洁的审判，在新约就显出了他的恩典同救赎的赦罪。将旧约跟新约是完全用不同的办法，使人认识神本性中间这个永远相并行而不相悖、不相自我冲突的两大本性。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是严肃的，神也是宽恕的，神是审判者，神也是赦罪者。这两个神性中间完完全全没有彼此冲突，是永远并行、永远平行的本性，是认识神智慧的一个基础。我们看见神用他的智慧使这两个本性可以一同在他施行他的救赎的中间一向神显明出来。所以当神的启示有这个次序的先后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为什么神是用这个次序来启示的。神不是先启示慈爱，神是先启示公义后启示慈爱。但当神施行这两件在人身上的时候，他的先对人给你慈爱，你不接受才用公义来对待。那启示本性的时候，神是以公义先慈爱后，在执行审判以前，他的先给你慈爱才给你公义。为什么这个次序有这样的颠倒，有这样的不同的地方呢？因为人如果先明白神的慈爱，后来才慢慢要去了解神的公义的话，那这个人就常常先浪费、先玩弄、先把神的恩典糟蹋了，以后呢他就很难在神的恩典中间被建造起来。相反，如果一个人先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审判，他就在这些威严、公义、审判的神面前真正认知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卑微、自己的罪是何等可怕的。当这个人认识神、敬畏神，按照他所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同公义之后，神施恩的时候他就宝贵神了。你抓到这不同的地方吗？所以今天教会的失败是什么？我们太多讲神的爱，而没有告诉人神是审判者，神是威严的定罪者，神是公义能发怒来把人带到受定罪地步的这一个本性。所以当启示神本性的时候，神的先后是很清楚。讲旧约，神就先启示他的公义、圣洁、威严同审判的全能。当人知道神的威严之后，人在看到这一位神竟然愿意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他就知道恩典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呢，这里再次提到两座山，第一座就是西乃山，第二座就是锡安山。西乃山代表旧约，而锡安山代表新约。西乃山是神把律法赐下给他百姓的地方，锡安山是神把他救赎的恩典赐下，使人因为基督的死而得到拯救的地方。这两座山，就一个代表神的威严公义，另外代表神的施恩守约、神的赦罪同救赎。所以呢，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那么呢，西乃山的旧约，也就是神以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新锡安山的新约，就是神以选民所立的永约。旧约是借着摩西传下来，也就是把律法带到人间； 新约是借着基督赐下来的，也就是把救恩带到全世界。所以你这样，你看见律法是从摩西赐下来的，唯有恩典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这样就很清楚地看见，上帝借着旧约与选民的象征，就是以色列族立了应许。上帝借着新约，就以真正的选民，不是象征性的，就是从万古之先蒙拣选，在历史中间被呼召、被预定而被拯救的人所立的约。讲旧约是神以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新约是神以教会所立的约。在旧约里面，神借着动物的血成为立约的记号。这样新约呢，神就借着圣子圣仆耶稣基督的血成为立约的记号。我们在生出的血里面看见神与以色列曾经立约，那么在耶稣基督的血里面看见神把永远的约赐给那些的教里面蒙预定、蒙拣选、蒙呼召、蒙拯救，以后要得着荣耀的那些选民。感谢上帝，这样你看见旧约是在西乃山，新约是在锡安山。那么新约圣经没有说，就是这个在锡安山这个地方被赐下来。但耶稣基督说：“今日、明日，我必前行。第三日，论到我的事，就要成全的。”接下去他讲一句话：“因为先知丧命，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呢，这个血要在耶路撒冷流。耶稣的门徒是在加利利拣选出来的，耶稣的血不是在加利利流下去的。耶稣差派门徒到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是在约定的加利利山上差派的。但耶稣就是十流血不在加利利，乃在锡安山，就是在哥哥他在耶路撒冷地方。所以这个呢，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是神所订立新约的地方，在圣经其他的章节都没有这样清楚记载，但是这一章就提到了我们是来到锡安山，这样就把旧约的锡乃山跟新约的锡安山遥遥相对，给我们认识这两座山到底对整个神的启示跟他以后的救赎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西乃山也就是摩西在其上四十昼夜禁食，在其上领受十条诫命，神亲手刻在石板上赐下，成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的法律最重要的基础的地方。所以这样呢，法律的限制，法律对罪的定夺，法律对全人类的审判，就在十条诫的律法中间奠定出来了。我们这样看见呢，神借着西乃山把旧约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神借着锡安山把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教会，这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再一次提到新约与旧约之间的不同。在旧约中间，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过一句话，因为这是旧的约，就渐渐变什么，就变成旧了，也就慢慢就毁坏了。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摩西讲这句话是太勇敢，对不起，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句话是太勇敢了，他竟然的勇敢到一个地步，等于对整个民族的宗教系统宣战。因为律法要废去，借着律法而来的这些呢也要废去，既然这些又要废去的话，就一定要我们盼望个更美的、更伟大的新约的来临。所以讲旧约与新约就变成相对比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旧约要废去呢？为什么旧约会变旧变坏呢？神与人立约，神的约怎么可能是会变旧呢？神做的事情怎么会变呢？神所立约怎么可以废去呢？这是希伯来书勇敢讲出来，那我们新约的基督一定要解释的事情。神是立约的神，旧约与新约都是神所立的， 这样神是利诱的神，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新旧有圣经。既然是神所立的约，神是永恒的，为什么神所立的旧约会渐渐变旧、渐渐变坏而废弃呢？岂不等于好像上帝在开玩笑呢？其实这里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神是永恒的，神是不变的，神是诚信真实的。那么这个永恒的上帝，不变的上帝，诚信真实的上帝，这三件就是神立约的基础。我再讲一次，以不变的永恒的神，他是永恒的，他是做的尽的做的永远是一样没有改变的。第三，他是诚信真实，绝对不虚谎的，这是立约的三个本性。如果今天你以人立约，你发现这个人是在暂时中间的产品，这个人是善变不恒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不守信用的人，他跟你签多少约都是废纸一张，没有意思的。在神立约的时候，他是凭着他这三个本性，他是永恒的自存者， the self eternal existent God。 第二，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unchangeable immutable God。 第三，他是诚信真实的上帝， He is the one who is a sincere and honest God。 这个信实的神，永恒的神，不变的神，就凭着这三个他的本性成为立约的基础。这样呢，为什么旧约是能变坏、能变旧，也慢慢就变成废弃的一个约呢？旧约里面的精髓是神的话，神的话一点一滴、一花都不能废弃。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建立新约的时候，他也曾经讲：“我来不是废除律法，律法与先知要存得永永远远，连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所以旧约所讲的是神永恒的话，神的话的精髓，神的话的原则是完全不可能废弃的。但是旧约是用这个牛羊的血做记号的，这件事是为了定罪，而不是为了赦罪。所以定罪的事不是神永恒的旨意，赦罪的恩典才是神永恒的旨意。所以旧约的时候是神向人立约，却用了牛羊的血做记号，这样牛羊不是永恒者，永恒的上帝用不永恒的受造物的血来以人立约的时候，是为了定罪而不是为了赦罪。像神审判、神定罪的事情，乃是在历史上告诉我们他神圣的威严，他绝对的公义同他审判的主权。而这个不是他永恒的旨意，因为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讲：“我来了不是要定罪，乃是要叫人因我得救。”所以呢，定罪的旨意乃是旧约中间彰显神性的公义、神性的威严、神的审判全能，而不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恒的旨意中间对人真正的应许，乃是神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你们有谁记得？圣经中有千千万万话语，圣经有许多许多可以说数不清的应许，但是真正总原则的应许只有一件事，是什么？永生。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大家说，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而这个永生是在哪里里面赐下来呢？这个永生指在一个范围里面，在一个生命里面赐下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总是是的，总是阿们的。只有这一位诚信真实永存至存绝对不变的上帝，他在基督里的应许才是永恒的。这样的旧约不是在基督里的应许，旧约只彰显神的审判，旧约彰显神的威严，是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主权，在审判定罪的事情上 他有绝对的权威，而这不是神永恒的旨意，因为神永恒的旨意要是叫人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永生，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恒的生命才是神的永恒中间为人所定的最美好的旨意。为这个缘故呢，这个预定的永生的人都有一天会信，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永恒的计划，永远的预定，在这个预旨先定里面，基督要为人死，为人复活，使人因他得永生的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才是神的永约。像旧约是战约，新约是永约。旧约是在历史中间暂时需要的一个约，只有新约在永恒中间，在预旨先见里面所定的永恒的约。那你说圣经有这么讲吗？有，因为圣经说律法是外天的，这句话很重要。律法不是永恒的旨意所定的，讲律法的定罪功能是外天的，人犯罪以后呢就赐下律法，律法赐下来岂不是在犯罪以后才赐下来？亚当堕落以后还等了多久的时间，摩西才领受了律法。所以律法不是永恒所定的，但律法所彰显的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这三大本性是永恒的，而律法的定罪这事是外天的。所以神的永恒性是从来不需要时间才有开始的，但是神在时间里面赐下律法的定罪，这是外天的，不是永恒的。但是耶稣基督赐下永生给我们，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在创世以前，你们借着基督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就像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你们。像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过是把那永恒的旨意、永远的应许呈现在历史中间。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七章对父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我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这表示基督乃是要在地上，在时间，在暂时的过程中间，把他永恒的旨意成全起来，彰显在受造而被救赎的人所组成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领受永生，又对这个永世的计划有所明白的人，以致我们可以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感谢上帝，你们不是来到锡安山，你们不是来到西奈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所以教会因为我们在锡安山领受了永远的生命，感谢上帝，我们不再回到律法的限制，我们在救赎的中间超越了律法和旧约所给我们的审判，因为我们从审判定罪的过程中间进到耶稣基督的赦罪同赐我们永生生命的这个经历里面。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是来到有物质的这种具体被造界的这个山的面前，因为这一座山呢，曾经是神向以色列人显明律法的地方。但你要知道，何烈山或者西乃山的重要性也只有这一次没有了，那是永远不需要再回复的。上帝不会叫以色列人再回去西乃山再想想从前的情形，那是历史上只有一次，有永远没有的。但是呢，锡安山就不一样了，因为锡安山最后神就指示大卫要把这山作为建殿的地方，那么殿中间要有外院，外院接下去有圣所，圣所后面有至圣所，而至圣所里面有约柜，你看到了吗？所以这样呢，锡乃山的利用以后呢就变成一个过去的事， 但是呢，锡安山的至圣所就预表永永远远，有一天呢，新天新地要来临。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你注意看启示录，这是高四千丈，宽四千丈，长四千丈，这表示呢，这个城新耶路撒冷是唯一高阔长完全等量的这一个数目的一个地方。这个完全等量的数目就是真正的一个立体，而这个数目呢，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相比的，就是至圣所。因为至圣所的高度、长度、宽度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跟这个至圣所的这个长过高的比例是一样样的，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不是一件的这个旧约跟新约玩把戏的事情，这预表说神的同在是具体一定要来到的，因为神是立约的上帝。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又被所在的至圣所，不过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有一天新天新地要来临，有义居在其中，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就等候这个具体的神的有成全，在这个我们的过程、我们的经历中间，可以亲自进入、亲自享受的。感谢上帝！所以这个至圣所长阔高是相等的，那个预表呢，新耶路撒冷要来到，这样旧约的锡安山也变成一个预表的山。所以这里就提到，你们不是来到能摸的西奈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那请你注意，这里呢，一方面用两座山作为新约跟旧约的一个比较，但马上接下去就提到，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永恒的一定要来到。永恒的来到的时候，神所应许的永生就不再是我们空空的盼望，或者我们经历的一个个人生命中间的一个部分，乃是整个教会与神永远合一，享受神同在的永永远远的具体的生命。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再来把这几节读出来，那你们就清楚了。我先读第十八节、第十九节，那你们读二十二节。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与说话的声音。你们一同读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你们不是来到能摸的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或许认为以色列人就把地上的耶路撒冷当作是上帝的城邑，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耶路撒冷以后，马上接下去说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神是天与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他居住的永生的上帝，所以他乃是在三层天里面，那超越被造的物质天，超越我们现在所看的星球天，乃至在天与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那永恒的天，那至高之处，那里居住的神，我们要领受的神，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我刚才提到永生的神，只有与有永生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人里有，神从来不以其他没有永恒可能性的受造物里有，神只有以有神形象样式被造有永恒性的人这个货物里有，所以永恒的神与有永恒的可能的货物来利用的时候，就是神与人利用。那么呢，为什么这个用牛羊的血呢？牛羊是没有永恒生命，所以这就表示呢，旧约是暂时的， 旧约的历史上外显的，旧约是要毁掉的，但是当神真正把这个约显现的具体有永恒功效的时候，他不是用牛羊，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这个世界上来。而基督以人立约的时候，他流的血又不是借着暂时的灵献上，那是借着永远的灵献上。所以永远的神在永恒中间所定旨先见预定所这个定的旨意，让基督以永恒的被生者来到世界上成为新约的中保的时候，这一位永生的圣子，他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的圣父是永恒者，基督是永恒中间被定为救赎者，而基督到暂时的世界中间来成全天父旨意的时候，又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所以他所流的血就有永生的果效，使我们服侍永生的上帝，除去我们良心所咒诅所定罪那从罪带来的死性，以至于我们可以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再回头读已经查过的第九章第十四节的这个重要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大家读一次，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请你大家特别注意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但是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感谢上帝，这一段是继续不断把永恒性永恒性永恒性永恒的本质，永恒的己，永恒的药，永恒的果效，等永恒的价值提出来的。所以呢，你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十五节是唯一的一次基督在历史上流的血可以救赎前约之人所犯的罪，所以对以后的人回顾他曾经为他们死，以前的人印证他们曾经仰望他要来替他们死，这样基督就成了旧约所仰望向前看，新约所回顾向后看，永恒有功效的那个永约，永远的血，永远的约，永远的父，永生的子，永远的灵，永远的约，永远的旨意，永远的赦罪的恩典，然后我们就脱离死性，得着永生，侍奉永生的上帝。阿们，感谢上帝。我越思想越发现圣经真是天衣无缝，彼此有对偶，从旧约到新约，把神永恒的旨意就这样接连起来。我们越查越发现其中的奥秘，我们越查越发现里面的这个完整性，里面的绝对性，里面的这个整全性，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感谢上帝。那你们来到这个山跟从前在西乃山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乃山有六件事，在锡安山也有六件事。现在我请你注意，在西乃山的六件事是什么呢？第一，有火焰；第二，有密云；第三，有黑暗；第四，有暴风；第五， 有脚声，第六有说话的声音。那么这几件事是足够使人吓死的。第二，为了执行审判；第三，是为了服侍承受救恩的灵界的受造物。这个是天使的三大工作。那么天使在这三个工作里面，他们都是猛差派者，所以天使又称为猛差遣者、猛差派者 ，the messengers of God， 耶和华的使者，被差遣来遵行神命令、来执行神的计划的。这样，天使在宝座周围的这个等级叫做撒拉夫，在执行命令、做审判工作的，就叫做基路伯。而天使在服侍每一个承受救恩的人，圣经没有提到的名字，就是小子里面的一个，你都不可以轻看他，因为他们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使者是常常向上帝向腰张，在神面前常常向上帝诉说的。这样的我们看见天使有这些的命令，那天使是上帝给我们做服侍的仆人，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现在我要问你，儿女跟仆人哪一个大？儿女大。所以呢，我们原先比天使小，但是承受救恩之后，我们比天使大。大家说，我们原先比天使小，但是承受救恩之后比天使大。人的地位的转变完全是因为救赎，不是因为行为。你再注意听啊，我们不能因为行为有什么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地位有所提升，我们只因为基督的救赎把原有的地位提升到神为我们预备更高的地位。我们原先的地位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以后的地位是高过天使。你的圣经什么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要高过天使呢？两件事。第一，因为他是承受救恩者所服侍我们的那些仆役，所以呢，他是做仆役来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比他高。第二，我们以后要审判天使，就表示呢，天使是受审判者，审判者比受审判者更高。那你说受审判的天使是哪一种天使？服侍我们的天使又是哪一种天使？这就两种的天使。受审判的天使是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而服侍我们的天使是蒙拣选持守本位的天使。那个持守本位，在神的旨意同命令中间顺从神、遵行神命令、大有权能的天使，这是蒙拣选的天使。那些不守本位、抵挡神、试探人、控告圣徒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这样，这些堕落的天使或者撒旦，他的三大工作，他不再是敬拜上帝，他是抵挡上帝；他不是试探人，他是诱惑人；他不是服侍圣徒，他是控告圣徒。我再讲一次啊，天使敬拜神，堕落以后的天使抵挡神；天使服侍承受救恩的人，堕落的天使他是这个叫人犯罪的试探者；天使他不是帮助人的，他堕落以后就变成控告圣徒的。像天使犯罪以后，他就变成抵挡神、试探人、控告圣徒的三种作用，三种败坏的这份的灵界的物质。这样的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有在新耶路撒冷看见千千万的天使，这些的天使是神造、神拣选，为要使圣徒，就是那些蒙预定、蒙拣选承受救恩的人，得做服侍的灵界活物。而我们在永恒中间是超越这两种天使，对于被造蒙拣选的天使，我们超越他，因为他是服侍我们的，我们是儿女，他是仆人，所以我们超越他。对被造而败坏堕落天使，我们超越他， 因为我们与神一同在审判的位分上来审判他，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保罗所提到的圣徒在永恒中间所执行的审判者的地位。天使原是审判者，但是天使犯罪以后受救赎的人与基督同王，与基督同神，我们变成审判者。所以这样的儿子是比仆人更高，大家说儿子是比仆人更高，儿子享受父命，从父的基业，而仆人是为这些承受基业的做服侍的。那儿子儿女比仆人更高，对不对？怪不得你们做神儿女的常常欺负神的仆人，因为儿女比仆人更高。所以许多教会的执事长老，甚至连普通的基督徒，都以自己是仆人的身，是儿女的身份高过仆人，就欺负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对不对啊？不对的。你要知道，天使是神的仆人，但他从来没有经历救赎的恩典。但是神的仆人在教会中间，不但是仆人，也是儿女，而且是你的兄姐，是你的长辈。所以圣经对那些受苦在你们中间劳苦的神的仆人，不是叫你说你是儿女可以欺负他，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而且加倍敬重他。大家说，
加倍敬重。
所以今天回到教会，好好尊重神的仆人，不要说唐牧师说我是儿女，你是仆人，我比你高一等，我不是那样解释。你不要曲解圣经，也不要误解我的查经。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借着上帝的奇异恩典 GTV 展开媒体宣教行动，请以代祷与奉献支持，让福音广传直到地极。
各位 G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我将会在音乐拍档这个节目中演唱许多好听的歌曲。
在地，你处处在地。
好，就唱到这边，因为接下去我就不会了。
希望派你心来受当夜追，脚步一切寻找无限的泉源，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哦。
他因为看你是儿子，所以他亲手教导你，鞭策你。
我们恐惧战兢，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成全圣徒。不仅如此，而且要他们各尽其职。
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更大的神迹奇事，是让我们这些人不怕苦难。
第二，为了执行审判；第三，是为了服侍承受救恩的灵界的受造物。这个是天使的三大工作。那么天使在这三个工作里面，他们都是猛差派者，所以天使又称为猛差遣者、猛差派者 The messengers of God， 耶和华的使者，被差遣来遵行神命令，来执行神的计划的。这样天使在宝座周围的这个等级叫做撒拉夫，在执行命令做审判工作的就叫做基路伯，而天使在服侍每一个承受救恩的人，甚至没有提到的名字，就是小子里面的一个，你都不可以轻看他，因为他们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使者是常常向上帝向交账，在神面前 常常向上帝诉说的。这样我们看见天使有这些的命令，那天使是上帝给我们做服事的仆人，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现在我要问你，儿女跟仆人哪一个大？儿女大。所以呢，我们原先比天使小，但是承受救恩之后，我们比天使大。大家说，我们原先比天使小，但是承受救恩之后比天使大。人的地位的转变完全是因为救赎，不是因为行为。你再注意听啊，我们不能因为行为有什么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地位有所提升，我们只因为基督的救赎把原有的地位提升到神为我们预备更高的地位。我们原先的地位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以后的地位是高过天使。你说圣经什么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要高过天使呢？两件事。第一，他是承受救恩者所服侍我们的那些仆役，所以呢，他是做仆役来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比他高。第二，我们以后要审判天使，就表示呢，天使是受审判者，审判者比受审判者更高。那你说受审判的天使是哪一种天使？服侍我们的天使又是哪一种天使？这就两种的天使。受审判的天使是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而服侍我们的天使是蒙拣选持守本位的天使。那个持守本位，在神的旨意同命令中间顺从神、遵行神命令、大有权能的天使，这是蒙拣选的天使。那些不守本位、抵挡神、试探人、控告圣徒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这样，这些堕落的天使或者撒旦，他的三大工作，他不再是敬拜上帝，他是抵挡上帝，他不是试探人，他是诱惑人，他不是服侍圣徒，他的控告是神。我再讲一次啊，天使敬拜神，堕落以后的天使抵挡神；天使服侍承受救恩的人，堕落的天使他是这个叫人犯罪的试探者；天使他不是帮助人的，他堕落以后就变成控告圣徒的。这样天使犯罪以后，他就变成抵挡神、试探人、控告圣徒的三种作用，三种败坏的这份灵界的物质。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有在新耶路撒冷看见千千万的天使，这些的天使是神造、神拣选，为要使圣徒，就是那些蒙预定、蒙拣选、承受救恩的人，得着服事的灵界活物。而我们在永恒中间是超越这两种天使，对于被造蒙拣选的天使，我们超越他，因为他是服事我们的，我们是儿女，他是仆人，所以我们超越他。对被造而败坏堕落的天使，我们超越他，因为我们与神一同在审判的位分上来审判他。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保罗所提到的圣徒在永恒中间所执行的审判者的地位。天使原是审判者，但是天使犯罪以后受救赎的人与基督同亡，与基督同审，我们变成审判者。所以这样的儿子是比仆人更高。大家说儿子是比仆人更高，儿子享受父命同父的基业，而仆人是为这些承受基业做服事。那儿子儿女比仆人更高，对不对？怪不得你们做神儿女的常常欺负神的仆人，因为儿女比仆人更高。所以许多教会的执事、长老，甚至连普通的基督徒，都以自己是仆人身、是儿女的身份高过仆人，就欺负神的仆人。 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对不对啊？不对的，你要知道天使是神的仆人，但他从来没有经历救赎的恩典。但是神的仆人在教会中间不但是仆人，也是儿女，而且是你的兄姐，是你的长辈。所以圣经对那些受苦在你们中间劳苦的神的仆人，不是叫你说你是儿女可以欺负他，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而且加倍敬重他。大家说，
加倍敬重。
所以今天回到教会，好好尊重神的仆人，不要说唐牧师说我是儿女，你是仆人，我比你高一等，我不是那样解释。你不要曲解圣经，也别误解我的查经。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借着上帝的奇异恩典 ，GTV 展开媒体宣教行动，请以代祷与奉献支持，让福音广传直到地极。
G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我将会在音乐拍档这个节目中演唱许多好听的歌曲。
好，就唱到这边，因为接下去我就不会了。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哦。
他因为看你是儿子，所以他亲手教导你，鞭策你。
我们恐惧战兢，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成全圣徒。不仅如此，而且要他们各尽其职。
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更大的神迹启示，是让我们这些人不怕苦难。
千千万的天使，这些的天使是神造、神拣选，为要使圣徒，就是那些蒙预定、蒙拣选、承受救恩的人，得着服事的灵界活物。而我们在永恒中间是超越这两种天使，对于被造、蒙拣选的天使，我们超越他，因为他是服事我们的，我们是儿女，他是仆人，所以我们超越他。对被造而败坏堕落的天使，我们超越他，因为我们与神一同在审判的位分上来审判他。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保罗所提到的圣徒在永恒中间所执行的审判者的地位。天使原是审判者，但是天使犯罪以后受救赎的人与基督同亡，与基督同审，我们变成审判者。所以这样的儿子是比仆人更高。大家说，儿子是比仆人更高，儿子享受父命同父的基业，而仆人是为这些承受基业的做服事的。那儿子儿女比仆人更高，对不对？怪不得你们做神的儿女的常常欺负神的仆人，因为儿女比仆人更高。所以许多教会的执事、长老，甚至连普通的基督徒，都以自己是仆人的身、是儿女的身份高过仆人，就欺负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对不对啊？不对的，你要知道天使是神的仆人，但他从来没有经历救赎的恩典。但是神的仆人在教会中间不但是仆人，也是儿女，而且是你的兄姐，是你的长辈。所以圣经对那些受苦在你们中间劳苦的神的仆人，不 不是叫你说你是儿女可以欺负他，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而且加倍敬重他。大家说，所以今天回到教会好好尊重神的仆人，不要说唐牧师说我是儿女你是仆人我比你高一等，我不是那样解释，你不要曲解圣经，也别误解我的查经，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借着上帝的奇异恩典 GoodTV 展开媒体宣教行动，请以代祷与奉献支持，让福音广传直到地极。
各位 Good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我将会在音乐拍档这个节目中演唱许多好听的歌曲。
好，就唱到这边，因为接下去我就不会了。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哦。
他因为看你是儿子，所以他亲手教导你，鞭策你。
我们恐惧战兢，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成全圣徒。不仅如此，而且要他们各尽其职。
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更大的神迹启示，是让我们这些人不怕苦难。
节目中演唱许多好听的歌曲。
好，就唱到这边，因为接下去我就不会了。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哦。
他因为看你是儿子，所以他亲手教导你，鞭策你。
我们恐惧战兢，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成全圣徒。不仅如此，而且要他们各尽其职。
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更大的神迹启示，是让我们这些人不怕苦难。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更大的神迹启示，是让我们这些人不怕。